亲爱的主耶稣，你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国度、全能，都属于你。你是至高者，你是至圣者，是你曾用你的宝血赎回各邦国各异民，你所爱的人成为你的国度。唯有你刊登打开这启示录里的七个印，好使得你在创世以前的各种奥秘的事，十七一门你要亲自展开，让我们知道这天上的奥秘，让我们能够经验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你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你愿意我们成为你的国度，成为你至高者的司祭，与你一同为王。是的，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承袭你的旨意，来荣耀你的圣名。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体验你的爱，来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下沉的灵、黑暗的灵、阻挡的灵、不冷不热的灵、倒退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你那神奇美妙美好的工程。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浇灌涌流里来听见你永生的话，来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来承受你的国度，你国度里的一切丰盛更美好。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属于你，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唯有你
大得起接受那书卷和张开他的灵，唯有你大得起
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
阿门，
阿门。
主使得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主把他的生命、他的话撒在田地里，就会长出他有他生命的麦子。主耶稣就是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他为我们而死，舍弃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因信他而出死入生。我们听了他的话，相信他的话，他的话是不可朽坏的种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成长，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在他的祝福里不断地长大，不断地长大，不断地长大。我们前两次的聚会，上上次的主题是好的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八节。这坏的种子就是撒旦的子民，就是幼子。那么田里怎么会主撒了种子，都是好的种子，怎么会长出幼子呢？当门徒不明白，就问主，主说了是仇敌做的。那属于主的跟随主的就是叫做主的门徒，主的门徒能够跟随一个最好的老师拉比，我们的老师，他要亲自教我们，他真的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若以受教的心恳切地到他跟前寻求他的旨意，他必要教训我们，他必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必要让我们活在他的呵护眷顾周详的爱里，被他保守。所以主说，这一个坏的长出幼子的这一个种子，幼子是仇敌撒的。那么既然是仇敌撒的，门徒们就说了，那要不要就把幼子把它拔出来呢？让我们再复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来读主的话。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八节，主回答他们说，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做的。
所以家主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就说了，那么你愿意我去把幼子收集起来吗？那么主人怎么说？二十九节，
主人说，不必，恐怕捏被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
也就是主对于属于他的生命，对于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非常非常的细腻。他知道我们出去的生命很软弱，那么除去幼子的时候，有时就会伤到了麦子，我们就会受伤。他不愿意我们受伤，他不愿意我们经验到这一个就在你的旁边有好多的动作，就把我们这小小幼小的心灵给摧毁了。那么主说不要做这件事。三十节，
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柚子，把柚子捆成捆，好燃烧， 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
那不是说永远都让是非不明、好坏不分，而是主有主的时间，事事有定时，赞美敬拜有时，读经祈祷有时，聆听主的话语有时，一切都有他的时期。所以主就在这恩典的时期里让两个一起长，其实也是给一些恶人有机会听到了主的话，他们的心田里有主的好的话、好的种子，而能够在这一个机会悔改，也能够结出这好的果实。他让坏人有悔改的机会，他让好人、好的种子在他的保护里，他亲自保护，而收割的时候，他就要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分开。在第三十八节，这田就是世界，里面有好的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幼子就是邪恶的子民。天国的子民跟邪恶的子民是在同一个环境里在长，就是现在这个世界里，就这样长，就这样长。那神他愿意我们靠着他的恩惠，可以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也就是在一个很没有爱的地方你仍然能有爱，那才是见证；在这一个很不平安的地方你仍然能够安息，这才是见证。所以在大风大浪的时候，众人都害怕快要上亡时，耶稣基督是躺在船上安枕而卧，有安息，也就是他愿意我们不断地安息在他的爱内，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所以我们在基督内，就在他的保守里，他要亲自保守我们，纵使洪水泛滥，耶和华在洪水之上高坐为王，他的宝座仍然是稳定的，没有任何的事可以动摇他的宝座。而他召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他呵护我们，让我们在这极大的困境中间成长。耶稣基督他跟很多很多人在一起，有的人比较远，有的人比较近，有的人叫做群众，他就跟群众讲了很多的话鼓励他们，他也把他的话撒到各个地方，让众人都能够得着他的生命。那有些人听了他的话信了，就跟随他，跟随他，那叫做门徒。那有人是跟随到底的，一直跟着羔羊，我们才查完启示录的这个地方，就是有144,000人，他们任何时间都跟着羔羊，他们是得胜者，是跟随到底的。有人是跟着跟着，因着各种原因就不跟随了，也是跟着跟着跟着，那么仇敌撒一些谎言，撒一些错误的思想，也就是神的话就是这好的种子给我们生命。那邪恶的子民，那是邪恶的话、恶者的话、撒旦的话，有人就这样的远离了他。耶稣在众人里面选了12个人，而在这12个人里面，甚至有一个人出卖他。主说，在你们中不是有12个吗？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16章，这里记载着主敞开心向众人们、向门徒们说了重要的讯息，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会有永远的生命。60节说，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听了便说，这话声音谁能听得下去呢？其实不是主的话硬，而是他们的心硬，他们的心是硬了，就听不下去主的话，就对主的话起反感，他们就离开了主， 当主更带着极大的爱，我向他们说，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住的地方去，那又要讲怎样呢？使生活的是灵，肉一无所用。我给你们讲论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给我们讲论的是生命的话，就是生命。他给我们讲论的话就是他自己，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创造天地的神。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太初有道，在起初就有圣言，这圣言就是主耶稣。他的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生命。你们中间却有些人不相信，而主这样的把更明确的光赐给他们，但是他们的心硬。第六十六节，我请哪一位念？
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有很多人就退去了，不同他往来。就好像这个本来是应该是长麦子的麦子，他却接受了柚子，跑到里面去把麦子的生命压制了。那么他们离开了主，他们接受了仇敌的谎言，他们就远离了生命的泉源。六十七节，
于是耶稣向那十二人说，难道你们也愿走吗？
就是走的人非常非常多，似乎只剩下这十二个人了。可是耶稣并不因为讨人的欢心而改变真理的话语，只是让人喜欢听，却不能给人生命，因为那是谎言。仇敌就喜欢做这样的事，那邪恶的子民也是做这样的事，说得好听，但是没有生命。而主对他们说，难道你们也愿意走吗？他的爱是多么多么尊重人的决定。那么这话也在问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就是环境中有很多很多反对基督的声音。我们看这个场景，是反对的人多还是赞成的人多？反对的，反对的。我们也要知道，真理不是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当众人喊着要把耶稣钉死，那么大家都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对吗？
对，
那是罪恶。凡是跟神的旨意相反，跟主的话相违背，因为主是真理，你反真理是什么？邪恶，就是罪恶。如果你跟真理在一起，你就在真理中，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你们也愿意走吗？也就是神的爱里面有很大的尊重，我们要跟随他到底，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跟随羔羊到底的，要与他一同在西翁山圣山上进入他的得胜，进入他的荣耀。这时下一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从归从谁呢？
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没有地方去，我们跟你跟定了，这个意思。你阿门吗？
阿
门。虽然这是少数里面的声音，我们毕竟听到了那么我们彼此能够听到神把一个声音真理的话放到我们生命中，我们要不要感恩？
感恩。
要，因为这个败坏的时代有很多的谎言在弥漫，谎言在弥漫，甚至于在神的家中有人是赞成同性恋的。有一个姐妹，不止一个姐妹，两个姐妹问过我，她们被人压迫，被人，你没有爱，你没有爱，你若有爱就接受他们。她说讲不过他们，我也被他们搞糊涂了，但是呢我就知道是不对的。说弟兄，这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说，因为要在真理中爱人， 真理是行了事的会下地狱，你愿意他下地狱，你就鼓励他去做，你同意他去做，你跟他一起下地狱。你使小子中的一个人跌倒，你自己还不如用石头墨套上你的颈沉到海里更好。所以我如果我做的都是邪恶的事，使人跌倒，我还不如早一点去到天上去啊，省得活的时间犯很多的罪。我们不需要活的是为了犯罪啊，我们使人跌倒不是没有责任的，是有责任的。我们是要使人得生命的，所以我说要在爱中讲真实的话。你就是爱，所以你要爱他，你要爱这一个可怜的罪人，告诉他真理，给他有机会听到福音的真理，使他悔改。耶稣可以治愈他在性方面的没有办法的捆绑压迫，我们的主可以治愈。可是你必须要认罪悔改。那么我们爱的是罪人，主也爱罪人，可是我们憎恨的是罪恶。罪恶与神是没有骨没有份的，黑暗与光明是没有骨没有份的。我们就是因为有真爱，我们要讲真理的话来帮助别人。至于别人听或不听，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审判别人，可是我们必须求神审判我们，免得我们在罪恶中却不知道。这两个姐妹都得很大的释放，说哦好，我现在能够再把这一个受伤的心好像重新得力，我开始知道，我开始知道我怎么样在这个地方，表示说这个环境恶不恶劣，这已经不是这一个犯罪集团里面的贪污集团里面这个不法的流氓里面，而是在教会所说的教会里面也发生这些败坏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大的败坏。难道这败坏的环境只有今天有吗？不，主的时候就有，对不对？所以彼得是少数中间很勇敢地说的。那么这十二个人他们是特别的恩惠，跟神有更多的亲近。他说下一节彼得继续说，
我们相信而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
我们相信，相信就是把主的话毫不打折扣的接受。当我们把主的话毫不打折扣的接受下来，圣灵会作证，你会明白很多很多的事。我刚才提到我只是跟那两位姐妹是个别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时空的状况谈哦，现在有说第三个姐妹也说哦，她也有这个光也得到这个光，知道我也跟你讲，所以我跟了三个好，我刚才想到是另外两个，所以你有一个第三个好，所以他们立刻就好像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跟释放。因为真理要释放我们，真理要给我们力量，主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前面说的。那么我们相信了，我们已经知道了，相信就是把主的话摆到我的心里，也就是这种子进到土壤里，我们的心也就是心田要承受他的话，他的话进来了就会在那里有生命，那生命使得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他是神的圣者，他是耶和华的圣者，他是圣洁的，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的，都是真的，都是造就我们的，都是给我们生命的。当他们这样的回应主耶稣，主就继续的让他们更多的知道。下一节，
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这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因为他心里面被魔鬼占据了，魔鬼的诡诈、谎言、欺骗、杀害、不洁不义，已经在他整个心里面占据他的心。我们是要让神的话占据我们的心，我们要圣灵的活水充满我们的心。天国就是圣灵活水浇灌涌流的地方，天国就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国度，就是他说的话都被尊为圣，他的旨意在我们中都要被遵行。主什么都知道，他说有一个是魔鬼， 下一节，
他是指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说的，因为就是这人，十二人中的一个将要出卖耶稣。
那耶稣知道，所以耶稣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个很糟糕的人，很败坏的，一直带着一个异样的心，而且偷偷摸摸没有显示出来，别人不知道，耶稣知不知道？
知道。
耶稣知道，可是耶稣有没有因为他就把好多的恩惠不给人？
没有，
没有，他还在继续给，还在继续给，也包括犹达斯，希望他悔改，希望没有拆穿他，就是给他有机会。所以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也就是我们里面满了神的话，我们自己就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所生出的生命里，我们是神的儿子，就如同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样，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这是我们上上次的查经的主题，也就是天国的子民会在邪恶中、困难中、败坏里、在乐里，靠着主的恩典成长，也靠着主的恩典大获全胜。因为旁边有一个坏人，你从此不愿意讲真理的话，不愿意爱别人，那你还是被他打败了。因为我们必须在仇敌面前，他为我们摆设了筵席，我们还是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还是要吃主的给我们的一切丰盛属灵的食粮。我们上一次我们继续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十一节，我请哪一位念？是我们上一次聚会的主题。
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所以，天国的奥秘，主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你们是哪人？
就是我们
这些人，也就是麦子们，对吧？麦子们，所以讲的话都是很能明白主的话。我们昨天在祈祷的时候，有姐妹为了教会的复兴流泪祈祷，有好多人在感动哭泣，我的眼泪也流下来。能够听到爱主的人向他呼求，主在我们中间，他必要照我们向他献上的祈祷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你们跟他们中间有没有一个界限？有一个界限啊，主都知道，主都知道，跟主在一起的人也逐渐知道。有些事情你不想知道，就是撒旦的奥秘你不需要知道，免得在你的心中发酵。邪恶的事情你不需要沾染。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吸过毒，不知道吸毒的味道是什么，那么我吸吸毒只是为了有一些经验，好使我能够帮助那些人。结果呢，他是陷到毒瘾里不能自拔，需要别人去救他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有没有犯罪的经验？没有，可他最了解罪人的痛苦，对不对？有的医生没有得过这个病，他对这个这种病的病情他最知道。所以撒旦的谎言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谎言，我们不需要那种经验，我们不需要那种经验，我们要的是神给我们美好的经验，也就是给你们知道天国的奥秘。也就是天国的奥秘就是在这一个很困难的时刻，他特别让我们知道，他特别使得我们听了就明白，而使得有一些人听是听了却不明白，看是看了却没看到，见是见了却什么也没有见到，而是因着他们的心迟钝了。所以第十六节，
但你们的眼睛有福，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有福，因为听得见。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我们明白主他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他喜欢我们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当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会明白很多很多的事。 主说：“你们背起我的轭，与我同行吧。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九节。来学习我的良善心谦。所以你若背起主的轭，如果主要动了，你会不会知道要动？会，你会知道要动了。那么主要转弯呢？你会不会知道转弯？会。那么主要停了，你知不知道要停？我们今天唱歌的时候，大家就在该停的时候停下来，因为没有带的人说你们停止哦，不准出声，没有这样，也没有说你们开口哦，没有，就是我们会知道，我们会知道，就是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会知道很多很多神的作为，非常非常多，也就是在天国里他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多么感恩，也就是这一个非常幸福非常感恩的事实，它在发生。我收到了，我今天收到一个电邮，有一个从新加坡的一位姐妹写电邮给我，我其实还不知道她是谁。她说：“我可不可以参加你们的查经班？”我会回答她说：“当然可以啊。”她说：“我很想参加。”然后她底下写一个诗篇，她用英文写的哈，诗篇一三三，你们知道的是哪一篇？我一看我就知道。看呐、啊，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他一讲我就知道，因为他听了我们的录音，他听到了我们查经班的录音，他说我想要参加，他又说我还要找人一起参加，可以吗？你可以给我一个名额，甚至如果还有人再给一个名额吗？主开着门，我们怎么会拒绝呢？我们拒绝的是幼稚，对不对？柚子不能请他进来了，那麦子呢？
欢迎，
而且我们也不能够把所有的人都当作柚子来看待，我们愿意主带所有人来。如果一个不对的人来到主前，是主有时借着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悔改认识主。我们总是不审判人，可是我们要听神的话，也就是他喜欢把奥秘把宝贝给一些人知道，给一些人知道，给一些人知道，给一些人知道。我们这小小的羊群的查经班，我们做过见证，三年前的时候才十来个人，刚好坐一桌，是神奇妙的把我们摆在一起，差不多十多个人。三年前的那个元旦，1月1号，
2018年
开始，我们也没做广告，我们也没拉人。可是神就亲自带了好多的人，因为属于神的人，他为我们安排好的环境，给我们很多的养分，让我们彼此成为很多的养分。你从神那里得到的丰富，我们就把它在他指定的地方说出来，这丰富就使得听的人。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而没有听到，也就是神的真理的话就在我们中间被释放出来了。而有一群这样子的人，就叫做菲拉达菲亚的教会啊，它不是一个党派，它是一个主爱的爱主的人，用全部的生命遵行主的话，完全遵行主的话，气绝跟主的话相反的，他们唯独高举主的名，他们彼此相爱，这就是这小小的羊群菲拉达菲亚教会的特质。主就要为他们开门，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也要关门，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关门有时，开门有时。现在神把我们彼此往来，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大约三月份，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在中国更早一点，是从去年的十二月底就开始了，一直这样，就是好多的过去可以去的地方不能去了，酒馆不能去了，餐厅不能去了，电影院不能去了，通通都在家里，能够扪心自问，闭门反思，思想着我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而神给我们很大的恩惠，也就是封闭有时，对不对？封闭有时，拥抱有时，有时我们现在想拥抱，我们在肉里面拥抱，已经不是原来那种拥抱。可是有一天，神会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拥抱，
所以我很珍惜可以拥抱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一定要跟我的爱人太太抱抱他，祝福他开始一天，我们就是这样，睡得好不好，有睡就好了。不管他的答案是什么哈，我都是带着爱去问，他是带着真理的话在爱中回答，
绝不虚伪，
绝不虚伪。所以我们要珍惜有实体的聚会哦，我们要非常珍惜主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祝福，最大的，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也要安于主给我们的限制，他给我们的限制，是不是永永远远我们都要被隔离了？不是，我们会被打开。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谭英姐妹还说，她去到洛杉矶，碰到一些人，人好可怜，好可怜，他们封闭又没有信仰，哪里都不能去，别人也不准他们去哪里，特别是连长不开车的，孩子也不在身边，他说都快闷疯了。其实正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哦，带他们，带他们，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而这一些他给我们的机会就是世事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封闭有时，开放有时，一切都有时，也就是我们要认出它的时节，春夏冬秋冬。现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开始种一些菜，你会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去播种吗？不会，你会在春天夏天按照季节来播种。那么你在它成熟的时候你会去收割吗？会，你不收割它老了，它坏了，它掉了地上，除非你愿意它在地上的结出很多的籽粒，都有它的时期。所以我们现在叫做恩典的时期，这一个恩典的时期，而这一个恩典的时期也是这教会的时代。我们看神救恩的这一个季节时期，当他创造了一切，把这一切交给人来掌管，这一个创世的那个时期。后来亚当厄娃犯罪了，就把整个他所创造的世界搞得混沌空虚，好多的败坏，好多的次序就给混乱了，连亚当跟厄娃的思想都混乱了，两个人就开始不像以前的相爱，都是你害我吃了这个果子，然后反过来说，都是你给我作伴的这女人叫我吃了我才吃，都是蛇，都推卸责任，都开始亏损了神的荣耀，开始恐惧害怕，恐惧害怕。而神就在这一个创世人堕落之后为我们准备他的救恩，他就在准备，他就在准备，而且他应许了女人的后裔要踏碎蛇的头颅，蛇要伤害他的脚跟。这讲的是谁？就是新约的主耶稣，这一个人子，这一个踏碎蛇头颅的那一个救世者。可是要等到这个时期才到，所以从旧约神就寻找一些爱他的人，有些人爱他信他，他就在那一个拣选他的人的生命中，当他得着了亚巴郎，就得着了一个家族了，整个家族。而这个家族不但是家族，而且成了民族，以色列是民族。所以从亚巴郎的信德到达全家都是信主的人，那么主就到达了整个的民族，这一个民族都是信他的，都是信他的。那么这一个以色列的民族到达一个地步，就变成以色列的国，对不对？所以他的救恩就开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了耶稣基督再来时，也就是旧约的丰富，指的很多的新约是旧约的实体，旧约是新约的预象。所以这一个 创世纪中所说的，神给了亚当厄娃一件皮衣，让他们能够保暖，而那个皮衣就是从一个动物的身上剥下来的，预象的就是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所以旧约很多的事到了新约就明白了，新约很多的事到了永世就非常明白了，更明白了。那么一层一层，所以耶稣基督来死，他也带着神的所有的丰富，当一个外邦人迦南人他的女儿附魔了，来寻求耶稣基督帮助他的女儿。耶稣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为以色列子民，不是为了外邦，因为有一个一个的次序，那时是先为以色列子民。他说不能够把儿女的饼拿给狗吃，而这外邦的姐妹说，可是小狗也吃子女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他这么谦逊，这么谦逊，他这么相信主说按照你所信的成就吧。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他的信心已经支取了神要给外邦人的恩惠了。那么我们的信心要支取天国威能的丰盛，我们必须靠着这个能力，靠着这个丰富，否则我们不能够面对这一个撒旦。特别是撒旦在末世录第十二章从天上被打下来，带着愤怒到的地上，这个堕落的天使长路西佛，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肉性跟他抗争，我们必须靠着天国的威能。神要把来世的全能赐给我们，是因着信心。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为以色列人天主的选民而来，那么耶稣基督之后就把神的丰富从旧约带到了新约，他就派遣了他的使徒继续这工作。所以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新约的教会跟旧约的天主的选民不太一样，是一个属于神的家，是神国的预象，是一群特殊的一群人，而这一群人是要承受他的恩惠。其实新约的子民跟旧约的子民到最后都要合而为一，都要合而为一进入永世。那么在这一个教会的世代，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我请下一位念。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
就是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启示，这是关于神的奥秘的启示。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为了叫他把这一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所以启示录里面的就是基督的启示，就是基督的奥秘，就是必须快要发生了，很快要发生了，很快要发生了。耶稣基督在快要发生时就告诉门徒们说，犹大是要出卖他，开始的时候没有说，可是时候快到了他说了，免得我们以为耶稣都不知道，其实他都知道，事事有定时，说有时不说也有时啊，都有时。所以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早没有说，旧约的时候都是隐藏的，隐藏的。那么新约的时候一直到新约的后面了，后面了。所以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比较晚写成的一本书。那么是给谁？给自己的仆人们。我们刚刚讲说神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不是给他们，这你们才能知道这奥秘。如果你愿意为这奥秘成为奥秘的管理者，成为奥秘的服役来侍奉神，也就是他的仆人，他要加速的更要让你知道。谁若侍奉神，这是主说的，天上的父都要尊崇他， 所以他要把他的秘密告诉这侍奉他的人，也就是这一群属于他的人里面，这一些真的愿意为他的奥秘付代价的，对于菲拉代表教会就全部都是侍奉他的人，没有一个不侍奉的。他有的教会里面的人不是都是侍奉的，有的侍奉，有的不侍奉，有的甚至于连重生都没有，是假的基督徒。而有的呢是不冷不热的，不冷不热 你是没办法叫他侍奉的。那么有的已经失掉了起初的爱，他在没有失掉起初的爱，你请他做件事好感动，他失掉起初的爱不要找我，你一来了他跟别人告诉他我不在家，以前不说谎的开始世界的谎言什么，那么我们真的要强迫他做什么吗？也不会，不需要，神不强迫人，神说难道你们也要离开我吗？他不强迫，可是应该讲说主这样谦卑的问我们，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是的主，我要跟随你，我要侍奉你。当我真的要侍奉他的时候，他要把很多的启示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要用我们传播天国的福音，他要用我们，因为谁若碰到了主就会有他的生命活过来，他的话使人活着，我们讲他的话也会使人活着。那么我们必须在福音中生活，是他天国的子民，也让人知道天国是什么。而这必须要发生的事，也就是给一个完完全全愿意付代价的，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有的明明知道可是他不愿意，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不要。在1997年的8月份，主耶稣基督跟我讲过一句话，你若跟随我不阻挡我圣灵的工作，那是他说不阻挡我圣神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我就必兴盛你的工作。我信了，其实好多的人要我废弃主的话，好多人要我不要讲舌音，好多的压力，有的时候非常大的压力，他们非常的不易要抵挡圣神的工作，要把我拉进去，压迫，非常大的压迫。有时的压迫我还是要照主的话，对于资深的要尊敬他，对于教会的省长要尊敬他，但是主啊求你保守我，求你保守我，他真的兴盛呢我要做的工作，因为主使我再去看到这个我曾经写下来的这句话，那是我原来写的字，我必兴盛你的工作。我现在知道了，我不阻挡圣神了，那谁的工作？他其实是圣神的工作，他怎么可能不兴盛呢？他一定会兴盛的。所以他要把秘密把丰富都告诉你，让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些压迫我的人也是打着很爱主的人，好像很爱主，他们很比我还资深，可是他们没有跟随主而不知道了。而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使得教会失掉了教会该有金灯台的功能，使得失掉了不明白神的话，因为教会所捆绑的就要被捆绑，教会所释放的就要被释放，可是你不知道神的心，你不按照神的旨意，你的话就是说谎的，废弃的，你传播的不是真的福音，就没有天国福音的威能。可是神在幕后的时代，他打发天使告诉自己的仆人约翰，所以他使得天上服役的灵，天上的圣徒，他也在拣选地上的圣徒来经验这一切。而这启示录就是这样的告诉了我们必须快要发生的事。告诉谁？告诉了一些愿意付代价来侍奉神的人。侍奉神就是做神要你做的事，所以不能够阻挡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也是仇敌用诱惑，你不要去那边聚会了，在家里面你不是可以一面炒个菜一面用肉吗？你是没办法这样子的。那你不是可以一面吃个冰淇淋翘个二郎腿再来读经吗？你别傻了，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召集，或你做的都是表面， 今天就是太多表面的基督徒而亏损了神的荣耀，神在震动震动，我们愿意被他震醒，我们从罪恶中被震醒了，从酒醉中被震醒了，醒了以后不要好了以后又去醉酒，对不对？我们要充满圣神，不要糊涂，不要做糊涂的人，这是经上说不要做糊涂的人，不要做糊涂的人。神是要我们不要失掉起初的爱，神是要我们不要做个不冷不热的人。所以神继续讲很多的话，从第一章然后到第二章到第三章，这第二章第三章就讲了整个教会的事，一直在讲教会，七个教会，有没有讲教会？讲教会的教会。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活在教会的世代？知不知道？知道，连外邦人都听过什么叫教会，连外邦人都听到很多的教会。我一个以前公司的一个派来的一个做我们的最大的就是 president， 我们美国部门的那个最高的领导是日本人，因为日本公司，他来了以后要学习美国的文化。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的老板是 VP， 就是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那个总裁，他就说他很想要知道和宗教，他已经研究了，有路德派，有卫斯理派，有天主教，有东正教，有什么教什么，他还说了很多嘞。然后我老板说啊，你听听 Joseph， 他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问他，其实我们有那些知识还不够。我的意思说，连世界里不认识的人，他都知道听过教会，几乎没有人没听过教会，对不对？表示说这个世代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没有人没吃过粽子啊，都吃过。为什么讲粽子？今天散步的时候讲，后来秦钟说我又不是屈原，
汨罗江，
他为什么是汨罗江呢？What？后来说哦，越有人跳到汨罗江里，那为什么跳到汨罗江里呢？我们后来可以吃粽子，我们吃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吃粽子的地方，我们都吃到，都见到，我们都知道。那么在教会的时代，是不是非常清晰的？人人都知道是教会的时代。可是教会的时代是不是永久都是教会的时代？不是，不是，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是不是永久都是旧约？不是，也是个过程。那么到了新约就已经再也不是旧约了，对，那到了教会了就是教会的世代。那么教会的世代之下是什么？也就是国度。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就把整个教会讲得非常清晰，非常非常清晰。每个教会都有得胜者，而有两个教会是主最喜欢的教会，他们都是得胜者。一个是菲拉达比的教会，主亲自保守他们，他们是圣民余民，是主为他自己准备没有败坏的，将来要在云彩中迎接他的得胜者。还有就是为他致命的斯米纳的教会，但是其他的教会都有得胜者，都有得胜者，不上书起初爱德的得胜者，不会不冷不热的得胜者，不是玷污白衣的，而是穿上白衣他同行的得胜者，而是吃隐藏玛纳的得胜者。而这些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当主的时候到了，就进入下一个世代，也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约翰使徒被提到天上，主说，第一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这事以后，我看见天上有一个门开了，并且有我初次听见那同我说话像是号角的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指示给你这些事以后必须要发生的事。
所以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是哪些事以后？七个教会的时代的事情发生以后，神把七个教会的所有的事告诉他，就是众教会的事都告诉他。你有光，你就知道所有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应当如何。而教会之后，他就有一个不是地上的门，而是天上的门。天门开了， 我就看见，我就有初次我听见同我说话相似号角声音的这样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指示你这些事以后必须要发生的事。有一个必须要发生的事，当神说你上到这里来，第二节是怎样？我请来威廉。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那么他立刻他的灵就被提到天上，但是说他一直是在醒悟着听圣灵向他讲的话。七个教会的得胜者都是听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圣灵向我们讲话，我们要听圣灵向着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也是异象，也是他的住所，也是教会，我们的家也是，而一群人也是。当我们都准备好主要带我们，他的时刻到了，约翰就被提到天上，看到了天上的异象，也表示说他是一直在神面前醒悟不醉酒的人，对，一直在醒悟祈祷。其实约翰得到这启示时，他是在帕特的一个海岛上，他是被监禁在一个监狱里，而这个监狱的四周是海，人去不了，他出不来，全部四周都被封闭了。而在这个完全封闭的，是比我们现在的 quarantine 的封闭还严格的，有人现在封闭他还跑到外面去，他还可以偷偷的，至少有的时候不是偷偷的，你还可以去买个菜。我想使徒约翰的时候都不行，完全被封闭。记得有一件事，天永远不会封闭的，仇敌封闭不了天，天不会被封闭，我们要仰望天，要为我们开，天要为我们开。有很多启示，他就被提到天上，就看到了天上的事。第五章第一节，
我看见在那坐于宝座者的右手上有一书卷，内外都写着字，用七个印密封着。
那么他看到有一卷书，一个书卷是在坐在宝座的右手，里面都是字，里外都写着字，但是写什么却不知道，因为是被封闭的，是用七个印密封着的。七是今世的圆满，就是关于今世圆满的这些奥秘还没被启示的，全部被封闭在那里。是不是永远封闭？不是，有一个时候要打开。谁打开了？我们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谁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那么旧约的人是不敢喊神是父的，那对于我们呢？你不敢喊，你不愿意，你不敢喊，你是愚昧的上当了，你不愿意喊，你是可怜的，你是拒绝了神要给你的恩惠。那么这一个内外都写的字的被封的这一卷书，以前都没有人知道，谁是第一个人知道的？第一个知道的人，
羔羊。
那当然是羔羊，人哈，羔羊。但是除了约翰，我说一般的哈，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这是好好答案，羔羊。因为他确实是人，他最先知道。但是除了这一个，我们说敬拜的神又是羔羊的主耶稣之外的人是约翰的，约翰。他看到了，可是知不知道里面的东西？不知道。所以他的启示，如果神让他看到，是不是到此为止？
不，
不，不。你要记得一点，你所看到的就是神要给你的。
阿门。
你看到的叫神给你的。我很早很早以前就看到了 Philadelphia 的教会的光，我在出来侍奉之前，神就让我看到了。我付了很大的代价，一直是这样走，他一直这样开门，而今天越来越落实了。可是菲尔代尔教会不是成立了一个党派，他不排他的，他就是接受神所接受的，他完全照神的话而生活的，而光是特别多的，就是常常听到神的话，常常听到神的话。 而还在这个过程里，还在这个过程里。那我看到了什么是侍奉，是在属灵的侍奉、话语的侍奉。让我看到的是 Steve Evans， 他在台上讲，我在台下哭哭哭，说神啊，只要你用我的口像他俩一样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看到一个，我渴望神让我看到，神就用我也进入。那么他看到了以后，可是进入有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望，渴望我愿意。你已经看到有这属神的聚会，你听到千万不要离弃我们的聚会，你要当作很真。他说你不要阻挡我圣灵的工作，我是付了很大的代价，跟我比较久的人是知道的，知道的。那么我应该讲说，我所有的都是神给的，岂不该全部给他？所以全部你都是你给的，为你全部摆上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以把持不舍的。我的时间是你的，我生命是你的，我的命也是你的，我活着要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是愿意。当他看到了以后，他又听到一个天使说，谁能当得起展开这书，开启他的印呢？第三节，我请下面一位念。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就是一个都没有。那么都没有，那就算了吧。可是爱神的人，他不会算呢。如果你碰到难处就算了，那不会有人得救了。啊，救人太难了，必须要上十字架的，要受羞辱的，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是从创世以前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是。有时间之起初，甚至于之前，神就付了他的代价，把他自己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赐给我们，来救赎我们。这一个很大的代价，也就是他要成就的，他必要成就。他给这一个渴望给我们，我们带着渴望，就是直到他怜悯，直到他怜悯。所以约翰他听了信了，谁都当不起打开。他第一个是怎样？第四节，
我就大哭起来，因为没有找着一位当得起展开那书卷和阅读他的。
他是带着很大的哭泣。所以论心神要热切，起初的爱是不能够冷淡的，爱是缠绕不息的，让圣灵的火再一次搅动我们里面对他的爱，这个爱是要持续的，持续的。我们碰到神的起初的爱是不能比那个少，是应该更多更多的爱，更多更多的爱。也可以说，如果你的婚姻，你们彼此碰到了那一天，你们这样相爱结婚的，后来你比那个时间的爱更多，你们婚姻会怎样？会更好。我对何敏的爱是比我以前认识他还更多，我在讲真的话，他同意，他对我也是这样，
他也对你，对
对，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会吵架的，开始不吵了，就说那吵那个干嘛？以前为什么吵也不知道啊。那表示说，我们在主的恩惠，我们跟神的爱更是啊，更神对我们的爱不会退，但是我们也要不退，要不退。所以当你这样爱，你知道这是重要的，知不知道这是很重要的？秘密七个印封的太重要了。那么这么重要，好像神要告诉我们的，居然没打开，已经到他眼前了，就要拿到了，而拿不到，他是哭起来。这个哭表示说他多么多么的用他全部的生命爱神的旨意，这份爱。当你这样爱的时候，怎么会没有启示呢？菲利达菲亚教会，就你能力虽小，却用了全部的生命爱神的这一群人，能力小，因为没有找到一位当得起，他也知道，所以他很难过。所以我当一多，这时我想起我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主说当人子再来临时，能找到信德吗？我是大哭的，我说主，我不知道这答案找不找得到，那你为什么是用问号？可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我在哭泣中间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你再来时，我是一个被找到的其中的一个。我希不希望有很多？希望，没有那种嫉妒的心，你们都不是，只有我是。 这个头彩不要跟人分，我们没有这种想法，我们要与人共彰福音的喜讯。这一个盼望，我那时是哭着说，所以约翰哭着说，当他哭着说的时候，长老中就有一位，我请下一位念。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使者，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就是这得胜的王，他是掌权的狮子，是犹大的苗裔，因为墨西亚以赛亚受膏者是要出于大卫君王的后裔，他已得了胜利，他能展开那书卷和那七个印。接下来他就看到了羔羊坐在宝座上，而有好多的24位长老伏伏在羔羊前，拿着弦琴，盛满了香料的金鱼，这香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大家在祈祷中，在唱新歌中，就这样的唱着新歌说，第九节，
并唱新歌说：“唯有你当得起接受那书卷和开启他的印，因为你曾被宰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异语、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赎来归于天主。”
就是唯有你当得起接受那书卷和开启他的印。他们是唱着新歌，我们今天也唱了这歌词，我们唱这歌词。唱歌是更能用情感表达我们心里面对神的爱、赞美跟敬拜。唯有你，唯有你，唯有你当得起，没有人当得起，唯有你当得起，唯有你当得起，接受那书卷和开启他的印。底下讲，因为你曾被宰杀，他曾经被宰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异语、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赎来归于神。而这些归于神的是从各民族、各邦国、各支派、各异民，把这些人都赎来归于神。包不包括中国人？包括以色列人、中国人、美国人，所有的。所以不是旧约的时代，只是在选民中间，也进入了外邦。而外邦人的使徒就是保罗使徒，已经传遍了普世万邦，所以已经福音进到了众邦国、众异民。马太福音第24章，主说那结局来之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结局才会来到。所以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天国的种子、天国的子民成熟了，能够为他所用了，能够知道天国福音的威能，能够传播天国福音的喜讯。天国的福音被恢复了，就是带着威能，带着威能。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他说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信从福音，好能进入天国。那时耶稣基督传讲的福音，天主子的福音，有没有天国的威能？有，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赖病人的洁净，好多好多的威能。使徒时代呢也是，而现代有的地方也是，有的人也是，可是绝大多数的不是。那是谁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问题。
这一个时代的人没有出其使徒的那个世代，他们的信心的问题。神的话是一样的，那么主要把所有的人都归来归给主，并使他们成为国度，使得他们成为国度，成为天国。而这一个国度就是这一群人。所以柚子跟麦子要一起长，这天国的种子已经在天国子民的心中，它要继续长，继续长，继续长。是有很多的败坏的环境中，可神 亲自保护你，亲自保护你，就是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若不是这样，我不会有今天的，没什么可以夸耀，是他保守我，是他要成就的就成就。那么他的话是真实的，他的话是真实的，是不是永远是真实的？是。而且我相信，不但是对我说的，对大家，你若跟随我，不抵挡我圣神的工作，我必兴盛你的工作。这是主跟我讲的，我现在知道是对所有忠信侍奉的人，愿意付代价的人所说的。那么你的工作已经不是你的工作，因为是圣神带着你的工作。是谁的工作？是主的工作，是阿爸父的事业。那么这个国度是包括了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是不是要按照民族邦国来分裂这个国度呢？
不是，
这是中国人的天国，美国的天国，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只有一个国度，只有一个国度，而这一个国度就是天国，只有一国。拿不高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金，一个像，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腹部跟腿那里是铜的，底下是铁的，双脚是铁的，那都有一些意象。他就看到了有一个石头从天上降下来，滚下来，就把整个的石像都打碎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石头指的是什么？
磐石。
我们看但以理先知书第二章第31节到35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所以但以理就详述尼布甲尼撒，就拿布高君王他的梦。而且这梦是什么意思？那一个金头，那一个银胸，都是指着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国家，一个一个国家。那我们继续翻过来第44节，他继续讲，
在这些君王时代，上天的大王必要兴起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他的王权也绝不归于其他民族，他要粉碎和毁灭这一切邦国，唯独他永存佛体。
那么这一个国度，永远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国，永远的国度。那这一个大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神磐石，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继续45节，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的也是确实。
未经手凿，就是不是人手所做的，是神的手所行的。这从天上来的，他要使得一切的国都粉碎了。那么地上的国是有很多很想要统一世界的国度，拿布高王尼布甲尼撒是个很大的国度， 那几个都是很大的，波斯国、希腊、罗马。但是神的国才是永恒的，神的国是合一的。虽有一个国度，它永远长存，而这一个石头所碰到的都要成为活石，而这些活石会建成一座属神的殿。那么我们看到这神的圣殿在列王记第六章第七节，建造圣殿时始终是用采好了的石头，所以建殿时全听不到锤子、斧子及任何铁器的响声，也就是这些石头都是在开采的地方就被凿、被采，造了它该有的样子。在天上有一本书记载着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应当如何，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他的工作，让我们该有他的样式。当这一些石头摆在一起时是没有声音的，就是没有埋怨的，就合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所以在那个国度里是不争吵的，不争吵的，是和谐的，是彼此相爱的，是没办法搭配的，是完全可以搭配。你要跟圣灵所安排的人搭配，你要把人带到圣灵，带到主耶稣基督那边，荣耀唯一的名就是主的名。那么这一群的人看到天国就在你的身上，而这个天国这个来了，实体的国度来了，这一个实体的国度。所以这是预象，这是预象。所以教会中是不该有很多的吵架啊，什么甚至于破口大骂、相咬相吞啊，背后在那边说不对的话都不该有，这些不洁都不应该在神的家中跟神的殿。而在编年记下，就是这一个萨罗满的殿被盖好了以后，编年记下第五章，而众人侍奉他的人通通在一起，在历代记下第五章，这一些司祭、祭司、利未人以及众人，他们赞美敬拜，他们吹号筒、弹琴、敲把鼓瑟。第十三节，我请哪一位念？
吹号筒的和歌唱的人都同声同调赞美上主，当他们配合号筒、把和各种乐器高声赞美上主，说：因为他是圣善的，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时，云彩充满了圣殿及上主的殿。
所以有神的荣耀就在他们同声同调，同声同调。我不是一个生来不会吵架的人，我不是一个生来不会发脾气的人，可是神在他的殿要用之前都已经磨掉了这一些啊，然后进到他的殿里。所以我们是可以彼此相爱的，我们是彼此可以搭配的，我们彼此是同声同调的，都是在赞美神的。那么神的荣耀就要充满他的圣殿。第十四节，这时司祭由于云彩都不能继续奉旨，因为耶和华的光荣充满了神的殿，也就是神的殿亲自降下来，已经原来奉旨的都不能够奉旨，都要停止肉身的手，就是神国度里的荣耀。神国度里完完全全的荣耀，国度就是在教会之后要进来的，对不对？所以你从我们读了启示录，从第五章就一直不再提到教会，直到最后一章你才看到教会，你就没有再看到教会了。而最后一章看到教会是回到前面教会的预言，那些都要应验。那么谁有在讲他要讲的话？他讲，那到了国度的时代，就是教会之后就进入了国度的时代，是能不能够分党分派，不同声不同调，彼此在那边拉人抢人，彼此要按照自己的意见来盖圣殿，可以吗？完全不能。但是教会的时代有很多这样失败的例子，神要改变，神的时间到了，神要改变。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 Neville Johnson， 他是2019年的9月去世了，到神那里去。在他的一生岁月里，神给他很多很多的恩惠，非常非常多的恩惠。而在这些很多的恩惠里，他常常一祈祷就是跟神在一起，他看到了很多天上的异象，看到了很多神给他的恩惠。我在今年8月看到了他的视频，其中他在视频里面有一段讯息，这段讯息让我听到的时候很震撼。他说在2018年的年尾，他在祈祷的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给他。耶稣基督显现给他，就跟他说，2019年的1月1号，在天上，就是国度的时期的开始，就是从教会进入了国度。这是他说，他问神，主耶稣基督这样跟他说。其实我们看到旧约到新约，它是有一个过渡啊，一个过渡。那么教会到国度也是有个过渡，有一个过渡。那么我们从夏天到冬天，是不是有一个过渡？到秋天，它是有一个过渡。所以教会已经过渡，要进到了天国，早就在过渡中了啊，过渡中。可是会有一个神命定的时期。然后他说，在接下来的2年，就是2019年跟2020年，他说神要震动他的教会，他要改变他的教会，他要使得这一些不是出于他的，他要把他整个震掉，他要震掉党派，震掉这一些不是他旨意中的，我们要在他的旨意。那在另外也是那一段时间之前，我不晓得之前还之后，是他在讲的时候之前，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他就看到说，在一个很尖很尖的山，这个很尖很尖的山上，在山顶上很小，他看到两个人，那两个人牵着手一起赞美敬拜，好像有天上的圣灵的活水浇灌在他们中间，他们好快乐好快乐的在一起，一起在侍奉神，在赞美敬拜。之后他就看到两个人下山，而这两个人下山的时候，他们走了不同的路，那个山是尖尖的，一个从山这边下山，一个从山那边下山。他就看到两个人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就走到了山下，走到山下以后就又走不同的路继续走。他不懂，他说，主啊，你给我这个画面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给我这画面是什么意思？主跟他说他们在上面得到的是同样的启示，跟我同在，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中就渐行渐远，渐行渐远，渐行渐远，不知不觉到山下各自走了各自的路，他们就各来各远。主继续地说，接下来2年在教会中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就是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很多这样的分开。所以他说，你要警醒，我们要警醒，要把我们的生命严格的按照主的尺度，按照主的尺度，也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磐石上，那么要用公平做准绳，要用公义做铅锤，也就是不能够一点点的歪，就越来越歪，越来越歪，越来越歪。人喜欢建的是巴贝尔塔，巴贝尔塔是用砖块做的，我要把你都变成一样一样一样，你们都要做一样的事，连衣服都要穿的一样，全部都要一样。而巴贝尔塔容易盖，人可以控制，可是不是神要盖的。而巴贝尔塔在起初尼摩诺德他没有成功，创世纪的11章没有成功。那在教会的时代也有很多要用宗派的一个一个的框子 的，就是有一种灵，他说法利赛党人的灵，党人啊，黑洛德党人的灵，他是比较偏世界，或者撒杜塞的灵，党人的灵，尼科劳党人的灵，就是这一些各式各样。而最后末后的巴比伦他会来，因为那是末后的时代，他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十八章的，那末后，所以他建立是在那一个末时上，一个小时他就把它丢到海里去了。所以神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一种环境，我们所处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最需要知道就是现在是什么时期了，就是主快要来了。现在是什么时期了，就是主的国度，也就是天国的秘密越来越丰富，天国的威能，天国跟我们很近很近很近。那么天国有天国的文化，它就要打破一切跟天国文化不同的。而这一个打破，就跟 Neville Johnson 说，就接下来两年他要震动很多各种党派的灵，他要震掉这一些，因为他的国度要来。我是在今年的八月看到的。我们想说这两年是不是发生这些事，非常非常精准，就是很多神要做的事，神若不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亚毛斯先知书第三章，那么神开始把天国的奥秘向我们敞开了。所以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而且更大的奥秘是从国度进来的，他在准备我们，因为神在准备他的新娘，他的新娘也要准备好。那他的新娘准备好，就必须靠着圣灵，是不能阻挡圣灵的工作。其实谁都不能阻挡圣灵的工作。求主保守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翻到犹达书，犹达书的第，我们可以从第十七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就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的使徒，特别是使徒约翰，他所说的那一个重要的关于末后即将要发生的这些事，他要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进到国度了，那么后面七个印、七个号、七个鱼，它就一直在发生了，一直在发生了。那很多的若不是在神的旨意、神的磐石的基础上，他们也再也不能够用过去的那种方式与迷惑人。可这个迷惑也会更严重，就是假先知、假教师非常非常多的混乱也在发生，可是神的启示也开始。所以下一节，
他们曾向你们说过，到末期必有一些好嘲弄人的人，按照他们个人邪恶的私欲行事。
就是到末期有一些很喜欢嘲弄人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创普是神给美国的礼物，有人嘲弄他、攻击他、污蔑他，也只不过按着个人的邪恶的私欲说谎行事。很多的例子，有的时候你也没做这个事，奇怪，说哎，你怎么做这个事？我们上次还说哎，你怎么为人富有什么什么？就是有很多我们轻看这一切啊，轻看这一切，我们重看神要做的事。那幕后这一类不敬虔的事挺多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自己的口舌，非常小心自己的口舌。第十九节，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就是好分党分派，喜欢分党分派。有人很喜欢，他就是喜欢，可是国度来了，我们看到了实体， 我们也就没有在这一些，其实不同的党派之间就会争执，圣殿搭起来的时候没有这种味道，没有这样子的声音，这是属血肉的，这是没有圣灵的。下一节。
可是你们亲爱的，你们要把自己建筑在你们至圣的信德上，在圣神内祈祷。
亲爱的，也就是神所爱的，因为他爱我们，我们都是可爱的，我们也变成了非常非常可爱的。这小小的羊群是可爱的，这菲拉达菲亚的这一群小小的彼此相爱的，不否认耶稣基督的名，不改变基督的话，是可爱的。你们要把自己建筑在至圣的信德上，就是要把我们建筑在这神磐石上，因为是在这磐石上建成了一座属神的殿宇，变成一座大山，那是拿布高所看到的，而且是真实的，是永远的国度，这永远的国度。在圣灵内祈祷，要多用语言之恩祈祷，要依靠圣灵，让圣灵带着我们，真理之神带着我们，准备我们，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时代，非常非常荣耀的时代，就是跨了神在命定中间从教会进入国度的这个时代。这样保存你们自己藏在神的爱内，期望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仁慈入于永生。我们要从这一份主给我们的宠召中来跟随他，来承行他的旨意，来经验到他神奇美好的作为，他的荣耀技能。有一次我在祈祷中，我也看到了一个异象，我看到了从天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就从天上降下来，这从天上很大的石头就降到了地上的一座很高的高山上，它就从这高山上就是一个大石头滚下来，它滚下来的地方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原来所有的阻挡通通不见了，就会滚出了一条道路，滚出了一个道路，它继续再滚，后面就形成了一个道路，它继续再滚，后面就形成一个道路。我就看着那个石头滚着我来了，我就心里想说，主啊，我也无处可去，来得又这么快，救我，因为我到底有什么地方阻挡主？其实你若不在自身的性德上，主的话释放他威能的时候就很严重的，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你不能够过去的，一切都要粉碎，所有的国度都要粉碎，所有的这一些敌基督不是主心意，不是主出于圣灵的，通通都要回去。所以人所盖的巴贝尔塔就是最后他终于成就了那一个巴比伦，他也是一个小时就没有了，一个小时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要说，当他快要到的时候，突然那个石头就变成了完完全全不是石头，是好大的水，是活水，是圣灵的活水。我就在那活水里好快乐哦，哎，就在活水里也跟着。那么我就发觉说，我就看到了这石头在前面，它会变成了活水，就变成活水，那活水继续在走，继续在走。可是碰到了一个状况，这活水又变成石头，那阻挡的都压得粉碎，它又是水，又是活水，又是活水，又是石头。我就看到这样，那心里非常非常的喜悦。主啊，你为你自己获得了胜利，那是我的感动。主，你为你自己获得胜利，没有谁可以阻挡你要成就的事情，你要过的你就过了，你要过的时候近了，那一切的阻挡你都要粉碎，你要亲自打开天门让我们进入，而你圣灵的活水就跟着你一起来了，整个就一起来了，甚至于圣灵的活水跟那个石头是交错的。这也使我想起这句话，要把自己建筑在至圣的信德上，就神磐石上，在圣灵内祈祷，也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所要成就的他就必成就， 在天上有一个册子记载着我们所有一生应当如何活如何做，都是有命定的，就是每一个石头都是在命定中被他装备被他整理，要被他摆在一个他圣殿要用的地方，那里是一个荣耀的搭配。这一群活石，这一群侍奉神的人在一起，神的荣耀降在我们中间，他要亲自带领我们，他要亲自召叫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他要亲自带着我们，让主的恩惠，我们愿意求主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按照圣经所说的，国度要来，教会是国度的预象。那么因为有教会，旧约好多好多的预象就非常的清楚，因为国度进来，那么教会很多很多的丰富也就非常非常的清晰跟明确。而教会中所提到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有一句话说，神的教会是建立在基础，就是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教会里讲了很多很多使徒，而在启示录第五章之后，他讲到国度就一直在讲强调先知先知先知先知，是有原因的，是神在告诉我们，神在帮助我们，因为最后的都要合到一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六节，我耶稣派遣了我的使者，也就是他的使者，这使者是天上的使者，天使也是天上的圣徒，也是所有蒙他的恩惠传讲他话语的，就是传信的，其实也就是先知，给你们证明了有关教会的这些事。所以教会再一次提起，就是教会很多很多的事在国度里是证明了，完完全全证明了，我是出于大卫家族的后裔，所以不单单只是教会，那以色列的子民，以色列的子民是他眼中的同人，没有过去，他与他们立约，他跟亚巴郎立约，那这万王之王墨西亚弥赛亚是出于大卫的家族，他说我就是出于大卫的家族，这里就提到了旧约，旧约新约在国度里是合为一起。你看到了一个新耶路撒冷城的城门是什么名字？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是旧约的。那么基础呢？十二个宗徒的名字，那是新约旧约又合到一起，就是一个国度，永远的国度。我是那颗明亮的晨星，他要亲自带领我们，从晚上要进入一个新天新地光明的时刻。圣神和新娘都说你来吧，我们也要准备好，在圣灵里准备好，成为他的新娘，跟他说主你快来，凡听见的也要说你来吧，凡口渴的也说请来吧，凡愿意的可白白来领取生命的水。而在今天这个预象已经发生了，当我们真的渴望，就会在圣灵里领洗，就会先尝到，就可以在圣灵里用语言之恩献上感谢的祈祷，感谢赞美主，他从各支派各异语各民族各邦国把人赎回来，本来是分的各邦国各民族，那么在他的国度里也合而为一，不分呢，那在他的国里更不能分，不是分党跟分派，你的党法利赛人党，法利赛的党，黑洛德的党，撒杜塞人的党，尼科劳人的党，或现在有一些新名词的党，都不是神原来旨意中所喜欢的，却是人的肉性所造成的。而神的荣耀要让我们进入他的丰满里，如果我们不阻挡圣灵的工作，他就要用我们兴盛他的国度天国的工作。那 是给你们知道，不是给他们知道。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那神过去的作为变成了一个框架，阻挡神未来的作为。已经活在新约了，就不要一直在想犹太人旧约的制度，因为是新约，那么要进到国度了，而且一定要进入国度，这是按照末世录所说的。那么很多很多的记号，我们已经进入了国度，因为末期的世代已经过来了，所以国与国的征战也在发生，最后有敌基督的国跟这一个国度。感谢神，他在装备我们，在准备我们，他也在准备末世为他所用的军旅，就是侍奉他的这一群人，为他夺得天国的子民，因为他愿意众人都进入他的国度里。让我们一起祈祷。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一个他保守的一个氛围，他要让我们知道赐给我们很多他的恩惠，好使他的恩惠能够有更多人得到。他在寻找一群因他而活的人，在他的国度里全部都是因他而活的人，不是因着其他而活的。亲爱的主耶稣，我的生命是由你而来，是你把我从祸坑污里里拯救出来，是你把我放到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不但你拯救了我，也拯救了我们每一位。我们一碰到了你，我们就活了过来，我们成为活石，有你的生命在你内，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求你塑造我，求你更新我，求你改变我，也求你破碎我，让我不该有的棱角会刺伤人的一种习惯，都因着你救恩的手，因着你智慧的手，因着你慈爱的手来炼净我，使我更像你，使我按照你的命定，你照我的样子该有的样式活在你的旨意中，好使你的时刻到了，你要把你圣殿的活石放在一起使，是没有痛楚，是没有摩擦，是没有分裂，是没有任何的瑕隙，而是紧密相合，全身的关节都紧密结合，成为你成熟的身量。你的奥体要展现出来，就是你的国度，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主耶稣，谢谢你，我愿意，我们都愿意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你都会加给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建立在至圣的信德上，就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所有跟你话语不相合的，主耶稣，若是的话语是对的，你就是说谎者，若你是对的，那就是说谎者，他不可能同时存在。我们信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不加不减，因为你的话，天地会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你的国度就是你话语完完全全释放畅行无阻，你的旨意完完全全成行。主耶稣，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唯有你的名堪当一切的尊威赞颂荣耀全能，唯有你堪当把天国的奥秘那七个印为我们打开，好使我们知道你天国的奥秘。唯有你可以带领我们紧紧跟随你的脚步，唯有你可以使我们成为你殿宇里的支柱，成为你殿宇里的活石，让我们都因着你的手，你在雕塑我们，改变我们，把我们雕塑成你要的样子，就摆在你圣殿，你要摆你命定的位置上，我们就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中，我们都要成为一般圣洁的实际奉献，因你的名向着阿爸父献的馨香的祭献。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与你一同为王，成为侍奉你的王家的实际，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是你的国度。是的，主耶稣，你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今天读的， 你要使得一些被赎回来属于你的人，使他们成为国度，就是使我们成为国度。你的国度就是我们，你天国的子民就是我们，你国度的子民都是我们。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国永远长存，愿你天国的威能在我们中彰显，愿你天国的丰盛美好让我们能够饱享你的慈爱，尝到在你国度里才有的平安是世界里夺不走的，尝到在国度里才有你圣灵的喜乐，那是世界里所没有的满足，尝到在你国度里没有一个不义的人，我们都是你的义人，是因信德而生活的义人。主耶稣，求你带着我们，装备我们，成为你在末后世代你天国福音的使者，传播的是你天国的福音，我们就是你的国度，你的国度因你带我们去到的地方，你的荣耀就要在那里彰显，你要使更多的人，各邦国各异民各种族，不再分裂，不再分党，不再分肤色，不再分年龄，不再分性别，也不再分种族，不再分国籍，而都成为一个全新的天国的子民，你的子民。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盼望你把天国的文化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让我们对你的国度能够有深深的认识，是活在你的国度里，就是你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你宝座安立的地方，就是你要彰显你的全能的地方。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看见你国度的真实，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你对我们的命定，你对我们的命定就是要使我们成为你的国度，你在起初就是这个旨意，你要亚当管理你给他的产业，你今天要教我们，帮助我们，不能够为了任何的私欲偏情而错误的管理你的产业，这是你的家，你的教会，你的国度，这是你的产业，求你赐给我们光，善用你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用于你要用在的地方，用于你国度要彰显荣耀的地方。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愿你至高至圣的名永远在我们的心中被尊为圣，在我们的聚会里被高举，我们是属于你的，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你的宝座安立在我们中，你的国降在我们中，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